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看七章第七节开始，又回到我们罗马书中常见的这个激烈争论的形式。保罗用这样的形式提出一些问题，而且他提供一个答案，所以我们首先也要看看在七章七节保罗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跟前文的关系如何，还有他怎么样来回答。我们先看看在七节有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七节的前面有几个问题，两个。好，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可说什么？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个跟第六章第一节完全是一样的哈。我们中文的第六章第一节没翻成我，没有把我们翻出来。其实你看英文圣经一样的，这样我们怎么说呢？或者说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个独立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好像一个介绍，主要是要引出第二个问题。那这里第二个问题是说什么？律法是罪吗？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律法是罪恶的吗？或者说律法的本质是不是邪恶的呢？是这样的意思。律法是罪吗？意思就是说律法的本质，主要是探讨那个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本质是不是邪恶的，是不是有罪的。好，这个问题跟前文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跟前文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看跟前文的关系哈，跟前文的关系首先是五章二十节，刚刚我们看说保罗说律法是叫过犯显多。我们说律法是外添的，是叫过犯显多。因为我们在那里说有了律法以后，就显出罪的严重性是更增加，有了律法以后就使得罪的严重性更增加。所以这个保罗这样的话使我们对于律法它的本质我们会有一个疑惑。同时七章五节就是第二，他说律法会惹起邪恶的欲望，律法不但叫过犯显多，律法又会惹起邪恶的欲望。而且第四节，七章第四节第六节说我们必须从律法中得释放，我们才能够以圣灵的心样来服侍，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给神。我们必须脱离律法的这个必须脱离，从律法中得释放，我们才可以以圣灵的心样来服侍，而且才能够结果子给神。所以这些方面都使人有一个误解，好像律法跟罪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又是叫罪显多，又是叫过犯显多，又是使惹起这个罪的邪恶的欲望，然后必须脱离律法我们才有可能结果这个罪。所以这些就会使人产生个误解，说那律法本身是不是邪恶的呢？律法是不是有罪呢？保罗怎么回答？断乎不是。所以他很强烈的否定律法是罪，换句话说他很强烈的说不是的，律法不是罪。好，既然律法不是罪，但是接下来保罗就进一步说明律法、罪还有死亡之间存在一个关系。律法虽然不是罪，但是确实律法还有罪还有死亡之间是存在某种关系。那么在第七 B 到十一节， 保罗就说明这三者之间，律法罪跟死亡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我请你们把它整理一下，不用解释，你就说在这段保罗有提出几个重点，到底罪、律法还有死亡之间有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律法罪跟死亡的关系，第一个是律法显明罪，我没有把它说是律法使我们知罪，因为主要是律法显出罪来，我就能够认识这个罪，而不是使我，不是像圣灵的工作，我们说圣灵来了，他要叫人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那种死人之罪，不是属于那种方式的哈。所以第一个，律法显明罪，这是第七节的 B 后半。那么保罗说律法怎么样显明罪呢？他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他先提出一个一般性的说明，他说非因律法我就不认识罪，我们中文翻成不知道，对，英文是 know 哈，I have not known sin 就是我不认识，非因律法我就不认识罪，这是先讲一般性的说明。然后他就具体举出一个例子，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讲到律法显明罪，保罗分成两个步骤，第一个阶段他先提出一个一般性的说明，他告诉我们说不是因着律法我就不认识罪。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这个认识律法使我们能够认识罪是什么意思，律法怎么样叫我们认识罪。为什么说律法可以使我们认识罪？这个律法我们还是指摩西律法，因为很清楚到第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以这是讲的主要是指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使我们能够认识罪呢？是不是使我们，使保罗他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到底怎么样使他来认识罪，就是说律法怎么样让他认识罪，这个认识或者这样讲，这种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
他
就
因着律法他就认识这是神所憎恶。
好，那你的意思说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不是？
是，不讨神喜欢。
不讨神喜欢，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欢，什么是不讨神喜欢。好，还有没有别的看法？
律法是神给的一个就文字写下来的神的诫命。那我们如果要我们遵守，我们如果不做不到，那就是罪。
好，那基本上都是这意思，都是讲到律法好像把神的标准启示出来，是不是？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律法它是给罪下定义，借着律法把神对义的标准启示出来，以至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什么，哪些事情是讨神喜悦，哪些事情不讨神喜悦，或者说哪些事情是罪恶，哪些事情不是罪。虽然这样子来了解这句话是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那一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也会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刻在他们的心里面， 所以这一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律法，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中，所以他们才可以顺着本性去行律法上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并不是有了摩西律法人才可以对于神的标准有知道神的标准是如何。那么虽然有些外邦人他们并没有神的律法，他们仍然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一个能够按着神的律法去行事就表明他们里面是有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这里说非因律法我就不认识罪，如果只是指这样的意思的话，可能还不够深入，还不够深入。
犯了罪不能推诿，
犯了罪不能推诿。好，那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从第七章的前后上下文来看，我们来了解这里保罗说因为有律法我就能够认识罪，可能比较是指什么样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在七章的第十三节，我们等一等会查到第十三节说，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罪因着诫命就显出是恶极了。原文是说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就可以显明罪的本质是如何，它就是罪。因着诫命就显出罪是恶极了，所以呢这里第十三节都提到因着诫命的缘故，一方面显出罪真是罪，一方面因着诫命的缘故显出罪真是恶极了。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下文来看，我们了解到保罗他在这里所谓的我们能够认识罪，是指的借着律法使我们能够知道罪真正的本质和罪的诠释。因为在十三节讲到罪他借着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他是真是罪，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对于罪的本质有更深刻的了解，罪真的是罪。另外呢因着诫命就显出罪是恶极了所以这些这个第十三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借着律法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罪的本质和罪的诠释。不但如此，前面第四章的十五节有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如果我们用正面的方式来说，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过犯，所以有了律法以后就有了过犯。因为我们说过犯是指的对于神清楚的命令故意的去违背过犯是对神清楚的命令故意的去违背，所以律法就显出罪是一种故意的违背神清楚的命令。那这样子的结果呢会惹动神的愤怒，所以就可以看出罪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本质，它是对于神清楚的命令故意去违背而且这一种故意的违背会带来神的愤怒，最后带来死亡。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从前文后文我们就来了解保罗说因着律法我就认识罪，这个认识不仅仅是我们说的使我知道神的标准，神对于义的标准，这个认识也更深入一层表示我对罪的本质还有罪的诠释我有更清楚的认识，我知道罪真的是罪，它是恶极了，而且它是对神清楚的命令刻意的去违背会惹动神的愤怒，会带来死亡，所以就拆穿罪真正的本相。但是不但如此， 从第七章的接下来的第七节一直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种认识不仅仅是理性上的，也是一种实际的经验。因为保罗就说，他说不是因为律法我不知道什么是罪，他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我以前是活的，没有律法以前我是活的，可是诫命来到呢我就死了，那个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因着律法得以认识罪，不仅仅是理性上的，而且是一个实际的经验。因为有律法产生，很一方面是一个原则，所以是第三人称，但是一方面也不仅是第三人，是保罗的经验。因为他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不但是有这种理性上的认识，而且我现在要说的是也是一个实际的体验，也是一个实际体验。因为这一段保罗都是说我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这个用我来讲的时候，是他从他的生活经验里面也来体认罪的本相跟罪的诠释啊。因为你看第八节他说罪就趁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这是他的经验，他体会到哇，罪就借着这个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他里面发动。所以因为有了律法罪就活了我就死了啊，就是说这些都是他实际的经验。所以不仅仅是律法使得他在理性上对于罪的本相跟诠释有更深刻的了解，而且也是因为有律法以后，他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也很实际的体认到罪真是罪，并且罪是恶极了。因为罪真的就是借着诫命来惹动他心中各样的私欲啊，所以这些都是保罗的经验。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解释保罗说因为律法使他能够认识什么是罪，我们来了解这样的认识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啊。从前后文来了解，不仅仅只是说律法提供一个义的标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是不讨神喜悦，不仅提供这个标准，同时因为律法保罗就更认识罪的本相是如何。不但如此，这种认识也是他个人经验到的啊，他实际体认，从他自己个人的经验去体认。好，那接下来他就举出一个实例，这个实例是什么呢？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认识贪心。如果不是律法提出来说不可以贪心，我就不知什么是贪心，我就不认识贪心。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这个关于贪心，这个所谓的贪心的意义是如何。不可贪心，这是在律法中哪里告诉我们的？十诫的第几条？不是
第
十，对不对？第一条就是要孝顺，就是关于人的。第五条是孝顺父母。六条就是不可杀人了嘛，哈。第七是不可奸淫啊。第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第十不可贪恋啊，别人的什么什么。那在第十诫里面，第十条诫命还列出不可贪图的项目，但是这里只是说不可贪心，所以这里可以说是第十条诫命的浓缩版本，因为他没有把实际的那个你不可以贪图的项目他在这里没有列给我们。不过确实是第十条诫命啊，不过是个浓缩版本，他没有很具体的把贪图的不可以贪图的项目列出来。那这是保罗是刻意不把这些项目列出来，那么他只是强调不可贪心，以至于这里着重的是这个贪心是一种内在的欲望，一种内在的欲望啊。这一种内在的欲望我们晓得 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欲望，我们说过，譬如说食欲啊、性欲，这些都是神造我们就给我们的一些啊，人就具有的一些欲望。这些欲望本身是中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没有不是说它本身就有罪。然而贪心这一种内在的欲望是包括各种不适宜的欲望，就是这种贪心呢包括各种不合适的律法所禁止的欲望啊，各种不合适的啊，是被律法所禁止的 prohibited 啊，律法所禁止的欲望。那么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甚至说贪心本身就是一种拜偶像的形式，贪心就是一种拜偶像啊。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为什么贪心本身就是一种拜偶像的形式呢？因为所贪恋的东西，当我们贪恋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样东西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因为你贪恋一样东西，就是你在你心里面这个东西超过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所以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贪心就成为摩西律法一个代表性的总结。因为我们知道十诫里面第一条诫命，神是说我是从埃及把你们啊拯救出来的那位神，你们要敬拜我。但是第二条马上就说什么不可拜偶像。那贪心是在这个十诫的最后，而贪心本身也是一种拜偶像的形式，取代我们贪恋的东西，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应有的地位。所以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贪心就成为摩西律法一个代表性的总结。他们就看贪心是一切罪的根源啊，就看贪心是一切罪的根源。所以在这里保罗他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的时候，他举出这个贪心这条诫命，不可贪心这条诫命。那么他说不是因为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认识贪心，换句话说，在诫命的第十条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有各样律法所禁止不合适的欲望，因为有这样的一条诫命，保罗他就真正借着这个诫命来认识了这个贪心，这个贪欲这样的罪它的本质跟这个诠释是如何，而且是他从经验里面来认识。那所以接下来他就实际再进一步讲到这个贪心，这个诫命不可贪心，这个诫命怎么样可以进一步让他来认识这个罪它的本质是如何啊。那么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他就提出第二方面律法跟罪的关系，就是律法惹起罪，律法会惹起罪，不单单律法显明罪。第八节第九节呢，律法惹起罪，因为既然有了诫命，第八节告诉我们罪就趁着机会，就借着这个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所以呢，因为有这个诫命就惹起罪，因为罪呢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那我们看，首先在这里保罗再次把罪拟人化，他说罪抓住机会，然后呢在我里面挑旺我里面的贪心啊，所以他是把罪再一次拟人化，而且把罪描写成是具有权势的，具有权势的，并且呢很积极而且有目的的在做工。所以呢一旦有诫命的时候，这个罪啊他把它拟人化，然后他描写成他是一股有权势的，具有这个控这个统治的权势，他就抓住机会，他很积极的而且有目的的来做工，所以他就 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啊。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看到在这里他怎么样来描述罪。其次在这里他是以诫命来取代律法，因为前面说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但是这里他说罪就借着诫命，那显然他提诫命就是指向前面所谓的不可贪心这一条诫命，因为这是包括在律法里面的。然而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诫命在这里事实上也就代表了整个摩西的律法啊，事实上也就代表，不过因为在上下文前面提到不可贪心这条诫命，所以他就紧接着说罪呢就借着这个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好，然后我们就看罪趁着机会，机会这个字，机会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里面常常被用来作为在军事上有进攻的行动的时候的基地啊，或者说我们在军事上要进攻敌人的时候，这个字就是进行进攻采取进攻的行动的时候的军事基地，采取一个进攻的行动的时候的一个军事基地。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我们要一件事情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跳板，要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跳板，或者你要用军事的用语也可以叫做桥头堡，就是那个 bridgehead 啊，桥头堡。所以机会这个字是进行攻击的时候的军事基地啊，或者说一个桥头板，或者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跳板。因此保罗说在第七节罪律法不是罪，他非常强烈的否定律法是罪，他说律法不是罪。但是这里进一步他告诉我们律法也不是罪的发起者，律法也不是罪的发起者，而是罪所使用的一个采取行动的基地啊。律法不是罪也不是罪的发起者，但是律法是罪所使用的一个良机，或者说律法是罪所使用的一个做出行动的基地。所以呢罪利用律法来作为他行动的基地，以达到他邪恶和置人于死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这个机会是有这样的意思，罪他使用律法作为他进一步行动的一个基地，来达到他邪恶和置人于死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诫命是被罪所利用的一个东西，而罪利用诫命所产生的结果却是诫命所禁止我们去做的事啊。罪利用诫命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叫我们做出邪恶的行为，而这个邪恶的行为正是这个诫命所禁止的邪恶的行为。所以这样子看来就有一点矛盾啊。我们如果用贪心来讲，罪就借着不可贪心这条诫命，就以这个诫命作为他行动的基地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就使贪心的欲望在我们里面，这里说就怎么样，就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于是我里面就产生了各种贪心的欲望，以至于我做出的这些事情正是不可贪心这个诫命所禁止的，懂不懂啊？所以这个罪呀、律法不是罪，它也不是罪的发起者，只是罪用它作为一个行动的基地，来促使我们去做律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罪就利用不可贪心这条诫命作为它的跳板，然后呢就在我们里面发起各样的贪欲，而这种各样的贪欲正是不可贪心这条诫命所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好像是一种矛盾哈，诫命明明叫我们不可做这个事情，可是结果 好像诫命却让我们去心里面的贪欲发动，但是保罗这里是说明说，其实不是诫命叫我们心中的贪欲发动，乃是罪使用这个诫命作为他的跳板啊，作为他的桥头堡来做出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来激发我们里面诸般的贪心，使我们做跟这条诫命违背的事情。好，所以呢，同试探不同试探，他说这样是不是试探哈？试探本身只是这个试探来，可是你还没有做出来就不是犯罪。试探是说，譬如说这个不可贪心这个诫命你听到了，然后你看到桌上那一盘东西，就有一个试探说，哎呀好好吃，这是我最爱的，好，就想要多吃。可是如果你并没有这样做，然后你就想说不对，我这样是贪心，那你就没有犯罪。所以这里是说已经引起我的贪欲了。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让我们看见私欲啊。我们从十四节读哈，因为 Shirley 问这个问题正好是很符合这一段经文。他说十四节哈，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可是你被试探的时候是这个私欲在牵引诱惑你，但是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一旦这个私欲怀了胎，就是一旦这个贪心的欲望产生了以后，就会生出罪来。好，所以私欲怀胎以后必定就会做出外面的行为。但是你受试探的时候，是你的私欲被牵引诱惑，懂吗？他要牵动你的私欲，可是你如果不这个私欲不怀胎，意思就是说这个私欲没有真正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被试探，就不被试探。可是一旦这个私欲怀胎，意思就是说真的使你的贪心发动了，那下一步一定是行为。所以私欲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那在这里保罗说罪就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这里不是讲试探，不是在讲牵引诱惑，而是已经发动了，私欲已经怀胎了，那就一定会生出罪来，懂不懂？啊，所以这问题很好哈，这也是我本来也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好，所以你说发动出来就是马六
甲，已经怀了胎，对，已经怀了胎，所以就一定会生出罪来。好，那律法是怎么给罪这个机会，或者说怎么样成为罪的一个跳板来发动我们心中的私欲呢？其实我想这我们个人的经验都很了解。我们常常在英文有一句这个谚语啊，说这个 forbidden fruit 禁果啊，我们常常就是越是被禁止叫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让人怎么样，越有一个好奇心想要去做，或者说越会想说为什么我被禁止，就会想说肯定这件事如果我去做的话一定会带给我某种乐趣啊，或者说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做。所以这样子就带出我们里面非要更加倍的促使我们想要去违背这条诫命，以至于罪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就用这个作为他一个行动的基地，他就抓住这个，然后就来惹动我们心里面各种的私欲，就让私欲能够怀胎。好，那这是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律法不是罪，律法也不是罪的发起者，律法是被罪所利用的一个跳板啊，这是第八节 A 告诉我们的。接下来第八节 B， 保罗就进一步解释， 律法怎么样成为罪活动的机会？律法如何成为罪活动的机会？啊，八 B 到九，那因为它中间接下来的一个介系词，因为八 B 哈，因为没有律法是，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八 B 到九是告诉我们律法怎么样成为罪活动的机会，因为就是进一步来说明。那他进一步说明的时候，他怎么样，律法怎么会怎么样来成为罪活动的机会呢？他以没有律法跟有律法，或者说诫命来到，这两个形成一个对比啊。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我是活的。因为九章前面九 A 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啊。所以首先他以没有律法是如何呢？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我是活着的。然后其次他就提到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呢就死了啊。所以他是从这两边来讲。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没有律法。所谓的没有律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保罗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呢是活的。我在没有律法以前是活的。这里保罗所谓的在没有律法的时候对他而言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呢，这里保罗还是他讲他个人的经验啊。那我没有跟你们提出很多，你如果去读注释书，第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讨论第七章保罗用我的时候，这个我是谁啊？有人就说这是保罗讲他个人的经验，有人说保罗是以他自己跟以色列人好像完全的认同啊，因此这是几乎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经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没有律法就指的西乃山摩西律法被赐下之前。但有人讲这个没有律法是指的亚当的经验，因为亚当被造以后神给他一个律法或者一个诫命，说你不可以吃那颗分别上树的果子啊。那有人又说这是指的一般基督徒没有信主前的经验等等。那我没有花这个时间跟大家探讨，因为我觉得经文本身保罗既然用我，他绝对首先是讲他个人的经验。那我们现在就先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当保罗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罪是死的，对保罗来讲没有律法是什么？对，这样就是有两种啦。一种解释说这个没有律法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没有律法就是，你知道犹太人的小孩子是13岁，他们算是成年，那时候他们就被称为律法之子啊。那意思就是说当他13岁成年，他们都，你们如果你们有孩子是有犹太人的朋友，他们有正式的，很正式都会请，你们的孩子会被请去啊，他有正式成年的一个仪式。所以有人是这样解释说，所谓的没有律法是指的他13岁以前还没有这个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那但是问题是这个解释有一点点的困难，就是其实犹太人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律法，并不是到13岁成为律法之子的时候，只是13岁他变成要自己来独立负责任去遵行神的律法。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个可以，好像我们也许在美国18岁是成年啊，那13岁就是他们一个成年的一个时间。那所以这个没有律法对保罗来说是什么意义，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是不容易真正明白这里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啊。那一种就是指的他13岁以前，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是指他还没有意识到律法真正的意义，或者说他对于律法真正的意义，对于律法的那种真正的道德的力量，他还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到，或者说他没有那么清楚的来认知啊律法真正的意义。那当他对律法真正的意义不那么清楚的时候，他说罪是死的，我是活的。我们也许用一个不是太好的比喻来说哈，譬如说今天我们拿了一个苹果在桌上，那你跟你的小孩说， 你不可以吃那个苹果，妈妈放在那个桌上那个苹果哈。假设我们说所谓的没有律法，就是说你跟他讲，他并不是不知道，你讲了，就好像保罗他知道律法，因为他从出生就被教了，只是说你虽然讲你很轻描淡写，就是说妈妈放了个苹果在桌上你不要吃哈，那虽然这个诫命给他了，可是他对这个诫命没有一个真正的意识到这个诫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命令。那么你只是这样子提一下，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也是很不精心哦，听到妈妈说那个不可以吃，也许他还是去玩他的玩具啊，专心的。可是假设你告诉他说这个苹果在桌上妈妈放的，你不可以吃哦，但是你很严肃的啊，很清楚的，你让他站在你旁边跟他说，你现在要听清楚哦，啊，妈妈告诉你这个苹果在桌上你不可以吃哦。好，那他就很清楚认识哦，这个妈妈现在给的这个禁止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啊？那而且你也许也很清楚告诉他，你吃了啊，妈妈要罚哦，好，要怎么罚你都讲得很清楚。你这样子让他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律法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呢，这个试探是不是就罪就活了，罪就很容易抓住这个机会来发动。于是这个小孩子就哦，妈妈说那个不可以吃，而且啊，假设我吃会怎样，他这个脑筋就对这个事情就非常有兴趣了，然后呢他可能对玩的事情就暂时他不会那么关心，他就会想妈妈说不可以吃，那我就很想吃啊。所以我只是用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的比喻，就让我们可能这样的解释会比较好，就是说他对于律法真正的意义以及那种那个律法会定罪这样子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啊，就是他没有很真正的意识到律法真正的意义跟律法的定罪。在没有律法之前跟有律法之后，罪是在没有律法之前罪的状态，活动的状态跟有律法之后罪活动的状态来比较。没有律法之前罪是死的，不是说罪不存在，其实罪也会活动的，没有律法之前罪还是在活动，他们还是犯罪，只是跟有了律法以后罪那种被律法就抓住律法这个跳板去活动啊，积极的活动积极的做工来比较的，罪是死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是指的完全，那我们用一个也许也是不是很好的比喻，就是说罪好像是冬眠，在没有律法以前它好像是冬眠，那么冬天的动物啊，它们就活动力就减低了，它就去冬眠去，然后有了律法的时候就它就开始出来活动了，好像春天到了哈。不过意思就是说在没有律法之前罪也存在罪也活动，不过跟有律法之后来做比较的时候，他说罪是死的，因为有律法以后罪的活动跟罪的诠释就是非常的积极非常有目的的在那里活动。那因此他说我呢是活的，没有律法以前我是活的，所以这个我是活的这个意思也是基本上要跟有律法之前跟有律法之后来比较。因为我们晓得所谓我是活的并不表示说我不犯罪啊，那因此我是活的意思就是说跟有律法以后那个严重性比起来，在没有律法之前我虽然也犯罪，但是我比较自由，就是我比较犯罪的严重性不如有了律法之后那个犯罪的严重性。换句话说，我可能不意识到罪是那么对于罪的意识跟对于罪和它的结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意识到这个罪以及它要带来的严重的结果。所以呢我虽然也是有犯罪哈，不过我就不像有了律法之后那带来的那种严重性，那个罪在我里面诸般的罪在我里面发动的那种严重性比较。所以他说我是活的，但是呢他说诫命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他又是用诫命那这个诫命当然也是代表全部的律法，不过还是继续他讲到贪心这样的一个诫命。 所以他说，但是一旦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诫命一来到，就说他对于这个诫命真正很有清楚的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诫命，而且这个诫命要定罪的这个严重性的时候，罪就活了，罪就开始积极的活动，罪就开始积极的活动，就借着律法使我们去做律法所禁止的事情，以至于我就死了。因为罪一旦积极的活动，以律法为以这个诫命为跳板，使我去做诫命所禁止的事情，我就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就被定罪，以至于我就死了，啊，以至于我就死了。所以诫命一来到，罪就再一次积极的活动，他就抓住这个诫命做跳板，做一个行动的基地，就使我们去做违背诫命的事情，那我们就成为在律法之下受审判，被定罪，以至于带来死亡。那这个死亡当然是属灵的死，因为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肉体不是死的，肉体是活着的啊。所以诫命来到，罪就活了，因为罪就会趁这个机会使我们里面的诸般的私欲、诸般的贪心发动，就让我们去做出违背律法的事情，我们就会受律法的审判，被定罪，以至于带来属灵的死亡。好，那这是他说明律法怎么样成为一个机会，让罪可以来做工。但是第三个大点，不但律法显明罪，不但律法惹起罪，第三，律法带来死。律法带来死，这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其实从九节最后面，我诫命来到，我就死了，从这里就已经开始哈。所以律法带来死，所以第十节一开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显然是叫我死，显然是叫我死。那所谓叫人活的诫命，诫命能够叫人活，我们要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诫命也是代表整个律法。那么在旧约里面，律法是具有赐生命的可能性啊，在旧约里面的确提到律法有赐生命的可能性。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你们若去遵行就必什么活着啊。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一节都提到律法是具有赐人生命的可能性。那么因此神赐给我们律法的时候，确实应许我们说神赐给犹太人律法的时候，确实应许他们说人若遵行就必活着啊。所以律法是有赐生命的这个可能性，只是当神这样子应许的时候，其实神从来没有意思要使律法成为得救的方式，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啊。神把律法给以色列人，虽然有给他们一个同时一个应许说你们如果遵守就必活着，不过当神这样应许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意思人可以借着遵行律法来得救恩，神没有这个意思。那么不过当神给这个应许的时候，神是说假如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话，那么这个律法就可以赐给人生命。假如有人真正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话，那么这个律法就可以赐给人生命。可是神很清楚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所以神也没有意思要人是靠遵守律法来得拯救啊。那我们要说明这一点，就是说，所以这里所谓的叫人活的诫命，意思是说，神赐给他们律法的时候，确实 有给他们同时有一个应许，假设有人可以完全遵守这个诫命，就遵守这个律法呢，他就可以因此活着啊。就所以有应许，律法是有赐生命的可能性啊。但是神很清楚知道人的罪，或者说罪的诠释，让人不可能真正完全遵守律法，所以呢，不会得着这个应许，不会得着这个应许。虽然有这个应许赐给人，可是神很知道人不会得到这个应许，所以呢，人不可能以遵行律法来成为得救的方式。好，那保罗说这个本来叫人活的诫命显然是叫我死。为什么显然是叫我死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这个律法的要求而得到应许赐生命的这个，而得到这个生命，赐给他生命这个应许啊。那相反的，既然不能完全遵守律法，就要被律法所定罪。既然被律法定罪，就带来死亡。所以他说，这个叫人活的诫命，显然是叫我死，显然是叫我死。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而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个生命啊，没有人可以。那相反的，既然没有人可以遵守律法，完全遵守律法，那就反过来要被律法定罪。一旦被律法定罪，就会带来那个罪的刑罚，就是死亡。所以这个叫人活的诫命，显然是叫我死啊，显然是叫我死。好，
我可不可以停一下？
嗯，我们看到诫命或者说律法带来死，所以首先保罗说叫人活的诫命显然是叫我死啊。然后接下来他就解释，他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句话跟第八节很类似，对不对？第八节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啊。所以这个十一节跟八 A是类似的，那相同之处在哪里呢？相同之处都是宣称罪是使用诫命作为一个桥头堡，或者罪使用诫命作为他行动的基地，来带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啊，这是相同的。罪趁着机会啊，罪都借着诫命使用诫命来作为一个桥头堡，或者说作为他行动的基地来做工，进一步的做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这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八 A 是告诉我们说，罪使用，利用律法来造成邪恶的私欲，这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的哈。罪利用律法来创造邪恶的私欲，可是，在十一节是告诉我们，罪是使用律法来进行引诱跟杀害，啊，十一节是，罪利用律法来进行引诱跟杀害。那么，罪借着诫命、借着律法来进行引诱，这使我们会想到伊甸园里面，正如当初夏娃被引诱一样。当然，夏娃被引诱是蛇借着诫命，因为诫命就是说你们不可吃那可分别善恶树的果。所以蛇就借着诫命来引诱夏娃。在这里保罗说罪就借着诫命来引诱我啊，利用诫命来引诱人。因此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经验，从开始人犯罪的时候，罪就是用诫命，借着诫命，利用诫命，利用律法来引诱人。不但如此，在原文它是强调的，不但罪是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罪借着诫命杀了我。我们中文没有再把借着诫命重复一次啊，在原文他重复，他说罪借着机会，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借着他杀了我啊，并且借着他，这个他就是指的诫命，并且借着他杀了我。所以在这一节是告诉我们，罪利用诫命来引诱人，而且利用诫命来杀人，杀我们。 那第八节是告诉我们罪是利用诫命来造成我们心中邪恶的私欲，或者说来创造我们心里面邪恶的私欲。没有，是 create， 因为引
一个是引用
哦 ，OK， 我他的这个发动，他的意思是说是 arose， 就是说是发是把它激起的意思。也不一定是本来有，本来有就已经犯罪了，就有私欲了。OK， 那个私欲还没有实际产生，还没有实际产生。
结果还没有，可是它那个根本在那里。
根本在那里，可是它没不存在。如果存在，就已经犯罪了。私欲怀胎的话就生出罪来
了。私欲不怀胎的话，
不是，私欲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可是它在我里面还没怀胎，所以在我里面怀胎是 create， 好像你生小孩怀胎是一个 creation 一样。是
那个种子应该是私欲，可是有很多不同的。
可是你不要把私欲跟罪性弄混在一起。私欲是你现在有某一个欲望出来，我现在想吃那一盘东西，啊，我现在大减价，拼命想挑这个捡便宜 ，OK？ 那这个心是我的罪性，我有罪性，可是我现在想捡便宜，这个动机是。是当时才出来的，才出生的，当时才出生的，不是我一直这个我现在想捡便宜的这个心，我是去到那个 grocery store 或者去到那个 department store， 然后这个我想到圣经上说不可贪心，然后我就
不是捡便宜的心是我们原来都会有的
问题。然后接下来保罗他其实才真正正面的回答第七节的问题，律法是罪吗？他虽然已经否定律法不是罪，但是接下来保罗就正面的说明律法的本质是如何。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怎么样的，
是
圣洁的，而且呢公义的，还有呢良善的，哈，
叫人活的。
哎，不要叫人活，叫人活那是我们前面解释过了，这里那不是律法的本质哈，律法的本质那里只是说神有应许说如果你能够完全遵守律法你就可以活着啊。好，律法的本质是圣洁的，那这里他重复诫命也是圣洁的，主要都是因为他提到一个诫命，就是贪心这个诫命，所以他就都有时候用诫命来取代律法。好，那律法是圣洁，我们要了解是什么意思。这个首先是指，就是说首先最基本的是指律法的源头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律法是由那位具有圣洁的本质的神所赐下的，赐律法的那位神，那个律法的源头，把律法赐给人的那一位是圣洁的。那所以这一位圣洁的神他把律法赐给人，因此这个律法就表达了这个神的性情，也就是就表达神圣洁的性情，宣布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显明给我们。这律法就表达神的性情，就宣布神的旨意，所以律法的要求也就是圣洁。所以首先这是讲到律法的源头，是律法的神是圣洁的，这位圣洁的神他把律法赐给我们，这个律法就表达了他的圣洁的性情，就表达了神的性情，宣布了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显明给我们，以至于律法的要求也是圣洁的，律法的要求也就是圣洁的。那我们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这个圣洁的意义最基本的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位神是有别于所有的受造之物，他跟所有他所造的 都有分别，而特别是人类，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都是罪人，因此神是跟我们这些罪人有分别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不同于我们，他是超越的一位。那在这样的定义之下，因为我们人有罪，而神与我们有别，所以呢就引申出道德上的完全，所以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因为他与我们是有分别的，我们这些人是有罪的啊。那同样的，这个律法是由这样子分别出来的神所赐下来的，因此这个律法也是与今天地上各种道德律有分别。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律法的确不同于，即使人有一些道德的标准跟规定，但是人的道德标准跟神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啊，是有别的，以至于神的律法呢本身是完全的，是圣洁的，在道德上是完全的，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这是律法是圣洁的。第二个，律法是公义的，同样也是反映出神是这位赐律法的神，这位赐律法的神他具有公义的本性，所以律法的本质也是公义的，并且律法的要求也是公义的啊。这位赐律法的神他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他所赐下的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本质也是公义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控诉神的律法说这个律法有任何不义的地方，它的本质是公义的。同时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也是公义的，或者说律法的要求也是义的，因为这个翻成公义英文就是 righteous 啊， righteous 不但有公义的含义在里面，也有义的含义在里面。那么律法是良善的，同样良善这是只有神才具有的。有一个少年的官去见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只有神，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啊。所以良善的是描述这位赐律法的神，因此这个律法的本质也是良善的。而这个良善的律法它的目的是对人是有益处的，是有益于人的啊。所以这个良善一方面说明律法的本质是像神一样只有神才拥有的这个良善的特质，同时律法的目的是对人有益处的，是对人有益处。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才正面的回答第七节，他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他正面给律法的本质就是说说明律法的本质到底是如何啊。然后接下来他再次回到激烈争论的方式，他提出什么问题，跟前文的关联如何，他怎样回答。所以十三节保罗我们看他这一次他只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那这个良善的根据十二节来看是指什么？律法啊。所以具有良善本质的律法是叫人死吗？那这个问题跟前文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问说这个具有良善的本质的律法是叫人死吗？因为第十节说什么？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啊。所以这就让人很迷惑了，既然律法是良善的，那这个良善的东西怎么会是叫人死呢？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断乎不是。同样很强烈的否定，这个具有良善本质的律法绝对不是叫人死的。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明叫我死的责任是由什么来承担？罪。好，那在这样的事上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对，显出罪真是罪，显出罪是恶极了啊。好，所以首先保罗说明叫我死的责任不是律法，不是律法来负责，完全是由罪来负责任。 罪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他说罪是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所以律法只是被罪所使用的所利用而已啊。因此保罗就替律法洗清这个冤屈，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罪，不是律法，是罪。罪是真正的祸首，而律法只是他所使用的器具而已，他所利用的这个跳板而已。那么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说，在罪毁坏性的来使用律法的背后，存在神一个正面的目的，啊，在神在这个罪毁坏性的来使用律法，就是他用律法来达到邪恶跟毁坏的目的，在罪毁坏性的来使用律法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神最终一个正面的目的啊，存在神最终正面的目的。那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罪被显明真是罪。怎么样在这个罪这样子毁坏性的来用律法，怎么样可以来就是说其中有个目的，神要借着这个来显明罪真的是罪。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罪利用一个良善的东西，他借着良善的就是律法啊，罪利用一个良善的东西来达到邪恶的目的，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就是叫我死。所以他这样子利用好的东西去达到他邪恶的目的，就显明罪真的是罪啊，这就是罪啊。他竟然利用一个良善的东西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显出他是罪。但是呢，不但如此，他说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罪被显出是恶极。他说是因着诫命，那这里不是讲到他利用诫命，前面是说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所以那里是讲到他利用良善的诫命达到邪恶的目的，所以就显出他是罪。但是接下来他说因着诫命 through commandment， 因着诫命就显出罪是恶极了。换句话说，诫命使得罪显得更加的邪恶啊，诫命使得罪显得更加的邪恶。那为什么呢？我们前面第四章十五节和五章二十节，五章十三十四节跟五章二十节，四章十五节，五章十三十四节跟五章二十节，在那里都提到没有诫命以前罪就存在，然而罪来了以后呢，有了罪有了诫命，有了律法，就有了过犯，并且有了律法就叫过犯更加的显多。所以从这些话来看，神良善的诫命是把神美好的旨意显给我们，可是当律法来了就有了过犯。意思就是说，当神把他对义的标准显给我们，把他良善的旨意显出来的时候，这个罪却故意的去违背神这个良善的诫命，所以就使得罪变得更加的邪恶。罪故意违背神良善的旨意，所以就显出他更加的邪恶。因为诫命来到，也就是说律法来到，就有了过犯，这个过犯就是对于神清楚的命令故意的去触犯，故意的去违背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罪是多么恶呢？因为它是对于神良善的命令故意的去违背，就显出罪是更加的邪恶，就更显出它是多么的邪恶。好，这是保罗说，虽然罪误用律法，他毁坏性的来使用律法，可是在这个背后存在神一个最终正面的目的，神要叫我们更认识罪的本相，更认清罪的本相，知道罪真是罪，而且罪是恶极了。那我们把 七到十三节的要点归纳一下，这样子我们就清楚我们今天所查的这段经文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好，这个第一个，律法不是罪，因为他在第七节就问一个问题，律法是罪嘛？啊，所以在这一段给我们第一个重点，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是保罗要替我们说明律法的本质。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是第一。第二，罪、律法与死亡真正的关系如下。罪、律法与死亡真正的关系如下。第一，律法显明罪，使我们真正认识罪。律法显明罪，使我们真正认识罪。第二，律法惹起罪，因为律法的禁止，罪就利用这个律法，或者说就利用这个诫命作为他行动的基地，而激动我去做相反的事啊。所以律法惹起罪，因为律法的禁止跟命令，罪就利用这些诫命作为他行动的基地，来激动我去做相反的事。第三，律法带来死亡，因为罪以律法以诫命作为他的跳板，或者说作为他行动的基地来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那赐应许赐生命的律法，那应许赐生命的律法却将灵性上的死亡带给我。所以律法带来死亡，因为罪以诫命为行动的基地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以至于这个应许赐给我生命的律法却把灵性上的死亡带给我。所以律法、罪跟死亡真正的关系有三方面：律法显明罪，律法惹起罪，律法带来死亡。然后第三个大点，真正的祸首是罪，不是律法。真正的祸首是罪，不是律法。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呢，应许赐人生命啊。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它应许赐给人生命，但却不提供行善的能力。这刚刚已有提到哈，它应许赐人生命，但不提供行善的能力，因此罪就利用律法作为行动的基地，来激动我去做律法所禁止的事，以至于使我被定罪并带来死亡。所以真正的祸首是罪，不是律法。律法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它应许赐人生命，可是不提供行善的能力。既然他虽然应许赐人生命，可是他没有提供我们行善能力，所以呢，罪就利用律法作为他的行动基地，来激动我做律法所禁止的事情，于是我就被律法所定罪而带来死亡。这样一来，我就得以认清罪的真面目。这样一来，我就得以认清罪的真面目，看清他与神的良善是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我就能够看清楚罪的真面目，看清楚他跟神的良善是完全背道而驰。所以这是这一段保罗主要的给我们的说明的真理。如果不是有律法的话，我就不可能这么清楚这样子来认识罪他真正的本相啊。好，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是分享，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分享我们对罪的认识。 好像保罗在这里，这是他个人的经验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对罪的认识，我们有没有保罗这样的一种体认？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